那我们今天就开始吧，直接开始，把这个经文整体的过一遍，然后看一下这个老人的经解，然后呢，对于焦光啊，还有藕益啊，还有谁啊，憨山呐什么的这些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二个讲的是客尘动摇，显见不动，阿难虽复得闻是言，于诸大众口已默然，心未开悟，犹忆如来，希冀啊，犹记如来，这个慈音宣示合掌清心，诸佛悲会啊，诸佛悲会，就是阿难啊，就是虽然听说了之后呢，但是虽然和大家不说话，但是心里面还没有开悟，就是说还是就是说答不出来，辩不出来，辩不出来，所以说呢，就是希望这个如来慈悲，就是再给他们一开始，再给他们一开始。稍等，稍等，尔时世尊，书兜罗绵网，向光首，开五轮指。智慧，慧痴阿难及诸大众，我初成道于鹿园中，为阿耨多罗、无比丘等及汝四众言：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汝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果？这一次讲的就是说，这个显见不动，显见不动的说的是这个客尘，客尘，客，其实说的是客和尘两个，客和尘两个，客相对的是主，尘相对的是空啊，尘主客随便走，但是主一直在这儿，尘随便的摇，但是空它没有一个缺失，它没有一个动摇啊，说的是客尘，所以说是这个客尘动摇，但是呢显见是不动的，显见是不动的，它非客会走。他非客不住，他也非那个尘动摇啊，这都是表示动摇之意啊，都是表示动摇之意。这个佛伸开这个兜罗绵王相手，就是开这个五轮指，前面都有说过。我初成道于鹿园，这个鹿园呢，就是古时候这个国王养鹿的地方，他就是在鹿园那个地方，为这个阿耨多罗、无比丘等。这个无比丘就是说的是去，好像上一次说过吧，富足，富就是他爸爸那个姓里头的三个人，就是他出家的时候呢，就是国王也命令有五个人就陪，就是陪着他一块儿就是出家的，就是富足里面有三个人，母族里面有三个人，母族里面有三个人，富足里面的三个人，我把这个焦光的解释贴上来。富足里面三个人，一个是阿鼻，就是马胜的意思，还有一个是拔提，就是小贤，还有一个居利，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居利又名叫摩诃男，就是长子。母祖中两个人，一个是就是这个阿耨多，阿耨多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解本怀，解本际，还有一个就是迦摄，迦摄还有一个迦摄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印光，引光，引光。这五个比丘，这里面是阿耨多是最先契入的，最先契入的。就是说，为阿耨多罗、无比丘及汝四众，四众就是出家男众、女众和在家的信众的男众、女众啊，四众，这就叫做四众。一般四众就是指这个，比丘尼啊，就是这一类的。然后是善男子、善女人、优婆塞、优婆夷啊，优婆塞、优婆夷，一切这个四众不成，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及阿罗汉。就是说，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就是说，相比阿罗汉来讲，有大乘之意啊，不成就是究竟的佛国，也不成小乘的佛国，都是为什么呢？都是被客尘烦恼所误，客尘烦恼。当时的时候，他说的这个是让大家就是说的是要出离，当时的时候是要出离。现在的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不是只就是这么说吧，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让大家要契入到什么？契入到这个不生不灭的这里来。但是当时的时候曾经有过，当时的时候曾经有过。然后这个焦陈如就起来了，就是说焦陈那就起来了，焦陈那就是起来来发话了。 下面的来说的，就是说，我出城道的时候，为你们都是说过，不成不成，就是你们大乘小乘都不成佛果，都是因为由客尘烦恼所耽误了。就是说，那个你们这五比丘当时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开悟的呀？你们现在回忆回忆。这个时候，这个焦陈如就站起来说了，啊，焦陈呐。也叫焦陈如，也叫焦陈如，其实他就是阿若多，阿若多的名，阿若多，他这个就是说的是，他要翻译过来就是是火之族，是火之族，专门就是说祭祀啊这一类火一类的跟火有关的是火之族，这叫焦陈那，焦陈如，焦陈那起立白佛，我于长老中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应悟客尘二字成果。这一段也没有什么，就是翻译的话也很那个。就是我呢，当时的时候，我就是说跟别人比起来，大家都知道我是就是说就是解了这个。我是当时的时候就是说得这个解明，大家都认为我是因解正道的，就是因为就是说的这个了知了这个就是本意正道的，所以大家呢，因为我这个了知性，所以大家认为我是以解成名，以解成名。就是说的，我当时的时候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就是悟到了"客尘"这两个字，正道的，就是悟入了"客尘"这两个字。哎呀，这个老人的翻译讲的比较细，我们还是大段的贴吧。我觉得贴大段的更那个，直接贴，我们先过一遍基本的啊。焦陈那，是焦陈那起立白佛，我今长老于大众中逐得解明，因悟客尘的二字成果。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食宿事毕，处庄前途不遑安住。若食主人，食无有往。如是思维，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亦。不住者，名为客亦。又如心寂，情养升天，光入隙中，发明空中，住有尘相。尘至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维，成寂明空，摇动明性，明尘啊，这是说了这个客和尘这两个例子啊，说了客跟尘，一个是客，一个是尘，就是说是就像是这个旅行的客人，他呢住在那个旅馆里面一样，他住在旅馆里面，他在旅馆里面。或吃一顿饭就走了，或者是住一晚上就走了。吃完了、住完了以后呢，他就处装前途。这个处就是说的是整理整理衣服，处装就是整理行囊、整理行装、整理那个衣装啊，就是整理衣装。整理衣装就是接着往前走，他呢就不会在这安住，不会在这安住。如果是主人，如果是这个旅店，他开旅店的这个人呢，他就不会来来往往了，他就来来往往了。我当时啊就这么想，哎呀。这个经常走的这个不住在这儿的这个就是客人，他在这儿他不走的这个就是主人啊，这个就是主人。以不住者名为客亦啊，就是不客的意思就是他是就是有生灭的有变化的，这个就是客亦啊。又如心寂，情养升天，这个光入隙中，发明空中住有尘相。尘至摇动，虚空寂然，如是思维，成寂明空，摇动明尘。心寂，寂就是放晴，心寂就是刚刚放晴，就像是刚刚放晴一样，刚刚放晴，那个就是那个天空中啊，就是那个就光辉啊，就是就开始有这个就是太阳的光芒就照出来了，照出来以后呢，这个光芒啊，透过这个天空啊，就照到了这个往下照，就照到了这个。缝隙里面，照到了缝隙里面的，透过缝隙照到屋子里面，就会发现哦，这个屋子里头的空中啊，有很多很多的尘，这个我们都见过，在那个太阳光底下，那个小尘、小微尘特别特别的多，小微尘多，而且摇动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呢，你仔细的看，你就知道这个摇动的速度，虽然小微尘的小灰尘的速度摇动的非常的快，但是这个虚空却是不动的，虚空它没有任何的摇动，没有任何的变化。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想着这个成寂就是在空，这个成寂的空才能衬托出来那里面的尘呐在摇动，成寂的不动的那个就是空啊，湛然 就是城际那个是空，窑洞的是尘啊，窑洞的是尘，就是那个尘在那个空中一个劲儿的跳动，一个劲儿的摇动，他就看到了，哦，这个空它是不动的，它是澄的、清澈的，这个摇动的啊，有挚爱的，有体的这个东西，它是摇动的，它是摇动的，啊，这是这一段，这是娇嗔那啊，娇嗔那说法了，说了当时的这个事儿，然后佛就说了，哎，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即是如来，佛言如是。即是如来于大众中屈五轮指，屈以复开，开以又屈，为阿难言：汝今何见？阿难言：我见如来百宝掌轮掌，众中开合。佛告阿难：汝见我手众中开合，为是我手有开有合，为复汝见有开有合。阿难言：世尊宝手众中开合，我见如来手自开合，非我见性有开有合。佛言：谁动谁静？阿难言：佛手不住，而我见性尚无有静，谁为无住？佛言：如是。啊，佛言如是。咱翻译一遍，过一遍意思啊，就是说。佛就说，他上一次这个娇嗔那说过之后，这个佛说是这样的呀，是这样的。你说的这个客尘，就是举的例子，客人住店，还有那个空气放晴，天气放晴，那个尘灰尘在天空中在光的照耀下摇动，举了这两个例子。然后呢，这个如来这个时候啊，就把自己的手指，就是手指啊屈起来，屈起来以后呢，当着大家的面屈起来，然后呢，大家都看到以后，他又开开以后呢，大家都看到了开，他又屈起来了。然后他就跟阿难说：“阿难呐，你今天见到什么了？你现在见到什么了？今就是不是今天，就是现在。你现在见到什么了呢？”阿难就说：“哎呀，我见到了您的这个百宝掌了，百宝轮掌。这个百宝啊，就是说的是就是说了宝中，就是这个。”就是这个宝啊，有100种特性啊，就是多的特性的，或者说这个宝非常非常的珍贵，它珍贵的之处非常非常的多，就是所以叫百宝，百宝就是贵，就是实际上就是那个贵重，就是百宝轮儿，百宝轮儿，这个轮儿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说这个是说的是佛的那个32相里面，其中就是手足的中间各有1000幅轮相，就是它的那个有很多很多，就像我们说的那个圈儿啊，就是那一类的，就是那一类的。就是像那指纹啊那一类的，就是那个，就是它的是手脚中间都有1000幅轮相，所以叫做这个百宝轮掌啊，百宝轮掌。就是阿难就说，我看到您的那个手啊，就是我看到这个佛手啊，就是在这个在这个就是在大众中啊，就是有开有合。佛就说了，那你看见我的手，就是在大众在中，就是说有开有合，是我的手有开有合，还是你的剑有开有合呢？你看我的手一会儿开一会儿合，一会儿开一会儿合，是我的手开合，还是你的剑开合呀？然后阿难就说了，他说你的这个是您的手在大众中这样又开又合，我看到你的手有开有合，但是呢，并不是我的见性是开或者是合。然后佛就说了，那你看是这个谁在动啊，谁在静啊？也就是说，是你的是我的手在动静，还是你的见性、你的性在动静啊？你的见性在动静啊？阿难就说了，阿难说的是这个你的佛手啊是有变化的，是有变化，是不住。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客尘，那个客人就是不住，不住的意思就是他一会儿来一会儿去，这但是有变化。佛手是有变化的，但是我的见性呢，我的这个见性啊，连这个不变的这个静都没有。不变不就是静吗？安静吗？连这个静都没有呢，怎么还有那个动呢？怎么还有那个走呢？啊，怎么还有那个走呢？怎么还有那个动呢？无住就是不，就是无境，无住就是无境啊，就是不，就是还有那个走呢？我的见性竟然连这个没有的这个安静都没有，哪还有那个动呢？连静都没有，说什么？这就是说的是，就是变化的。你的手一会儿动一会儿静，我这个见性呢，连静都没有，哪有一个动啊？哎呀，这句话就是比阿难前面说的所有的话都有进步，所以老人就很高兴。哎呀，阿难在这儿，这老人说，哎呀，阿难这回算是开悟了。老人是这么说，咱不要把它当成一个死的东西，这个东西不是界定开悟不开悟，就是说这个楞严经到底在哪儿开悟，这说法贼多，我们就不讨论这个事儿，不讨论这个事儿。但是呢，就是佛说如是，这个时候不多；佛说如是，阿难的时候不得。佛说，哎，如是如是，就这时候说了一下。 看看就是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提，咱们随时讨论。如来于世，从轮转中，就是佛说如是如是，这个佛就是按照经解上来说，这就是在又试探试探阿难，是不是真的这样啊？再试探试探，看看他是不是这样。如来于世，从轮转中非一宝光，在阿难右，这个即是阿难回首右盼，又放一光在阿难左，阿难右则回首左盼。佛告阿难：汝头今日何因摇动？阿难言：我见如来出妙宝光来我左右，故左右观头自摇动。阿难：汝盼佛光头左右头动，为汝头动，为复见动。世尊，我头自动，而我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佛言如是啊，就是说，就如来就是再试试他，再试。刚才我的手，这是一个啊，我的手这是就是说有开有合。现在飞光飞光，嗖飞出一束光，在阿难的右边。阿难头往右一看，看了头一摆过来往右看了，然后佛嗖又放一个光往阿难的左边，阿难又把头从左右边摇回来往左边看啊，然后这个然后呢就是说佛就说你看你的头不是在动吗？你现在你的头为什么摇动啊？阿难说我看到你出光了，在我的左右往我左边我就往左动，往我右我就往右动啊，所以我是就是左右在看呢，所以我的头啊就摇动啊，我的头就摇动，我要看你的光啊，你的光在左边我就往左边摇了。你光往右边，我就右边摇了。然后佛就说了，他说：“你看，你看这个佛光啊，你就是想看到这个佛光，你看见这个佛光，你为了看到这个佛光，你就左右摇头。你看看这个时候啊，是你的头动，还是呢，就是你的渐动啊？是你的头动还是你的渐动啊？是你往左看了，往右看了，是你的渐在动还是你的头在动啊？”就是阿难就说了：“世尊呐，我就说我的头是在动，我的头一会儿往左，一会儿往右啊，我的头有个左右，我就是有个动啊，我的头会动，但是我的见性呢，连不动都没有，那还有哪还有一个摇动啊？我的就是我的能见之性，连这个不动都没有，连止都没有，哪还有一个摇动啊？”你看到我的头动了，我的见性就是尚无有止，谁为摇动啊？佛言如是啊，佛言如是。佛说对对对啊，就是佛这个地方说了两个试了他两次，试了他两次，厉害吧？杜师兄心动，杜师兄说：“哎呀，厉害了！” 就是这个地方是两轮话，它的例子也是两个例子。例子中呢，就是说焦陈娜他举的两个例子，就是说一个是住店的，住店的客人走，主人不动；还有一个就是说的空气中那个尘摇动，但是呢，那个虚空它是不动的。举了这两个例子，一个是客，一个是尘，举了这两个例子。这个佛呢，就是拿这个，就是说这个也是示现了两次。第一次呢，就是拳头又开又合，又开又合，又开又合，开了好几次，开了好几次。但是阿难整体都是不动的，所以他就说：“你看看你的这个见性动不动啊？”他说：“我的见性就是连静都没有，谁有的谁这个连静都没有，哪还有一个动啊？就是说的是谁动，谁不动。”后面的那一个呢，就是说的是，后面的那个说的就是说的是又飞光，飞光引着阿难头往左边摇，头往右边摇，然后问，就是说是你的头动啊，还是你的渐动啊？你的头动啊，还是你的渐动啊？然后佛就说了，我的头连静都没有，哪还有动？这个地方上啊，就是说的是，这个。憨山、焦光跟藕益，他们这个分段分的各自不同。你比如说憨山，他就认为的就是说前面，他认为这个比喻啊是破的是这个我见，后面破的是法见，他是从这个角度破的，就是说是这么说的。焦光的意思呢，焦光的意思就是说的是从身外的，一个是就是身外的，一个是自己的。就是说，前面的你先试，外面你都就是我，你看我的掌一会儿开了，一会儿合了，通过这个。但是阿难的身体呢，他什么都没有动，所以这个地方是阿难容易说我的见性没有动，因为阿难站在这儿没动。后面想试试这个阿难是不是，就是说他有，就是是不是真的这个见性跟身体没有关系，所以就让他的身体摇动，就是来破他身内的，那个。 前面那一个是就是啊，就是佛是就是区长或者是这个身长，这个是说的是就是看他身外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见性不动，后面的是看他于身内，就是他自己的阿难自己在动，阿难自己的头一直在动，但是阿难还知道就是性不动摇，所以说就是教光的意思说从这儿可以看这个阿难的这个地方这个见算是立住了，算是立住了。就是说，一个是从身外破的，一个是从身内破的。我觉得教光说的这个是更有道理的，更有道理的。就是说，又进一步，第二个是佛爷再试试他。你看，你刚才我在这个区长、合长，你没动，所以你这么说，对吧？也就行了。这一次我让你自己，他自己左右头摇晃，他还是说我这个见性连那静都没有，何况动呢？就是说这算是行了。没声音了吗？没有声音吗？听到请打一。有反应，有反应。那就行，那就行。
这个分的适合更适合原文，好像。
哎呀，你不知道这个经解中，有的时候分的勉强，有的时候分的贴近原文。就是教光的这个一个算分，另外一个这种经解，我觉得也可以接受，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反正教光大师他是后期的，他已经结合了很多人的楞严经的讲解了。他是这么说吧，教光大师的有他自己的见解，但是他也有很多是汇集的，汇集了前人的。于是如来普告大众：若复众生，以摇动者名之为尘，以不动者名之为客。汝观阿难头自摇动，见无所动；又汝观我手自开合，见无舒卷。云何汝今以动为身，以动为境，从始至终念念生灭，遗失自真性，颠倒形式。性心失真，任务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啊，自取流转，就是这一段话也好理解，就是如来就跟大家说了，如果啊，大家就是认为这个摇动的是尘，不就是这个以这个就是不是不摇动的，以这个摇动的是尘，然后呢就是不是久住的这个，以不久住的这个人是客，不是久待在这儿的这个是客的话，那你看就说是阿难他的头摇动，但是他的剑并没有所动，再看看我的手呢，也是啊，我的手是自开自合，就是有开有合。但是呢，这个剑你不能说这个剑什么时候开了，什么时候合了，这个剑是没有这个开和合的，就是这个剑本身是没有一个开，没有一个合，没有一个动，没有一个不动。现在你为什么就是说的是，就是说，就是你就这个地方就是借这个比喻了，你看看借什么比喻啊？就是说的是，客人走。这个主人一直不动，这个尘一直摇，空气一直不动。我的手啊，就是一直开合，这个剑没有卷舒，这个阿难头也摇动，这个剑是不动的。现在咱为什么总是认这个动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以这个动的，就是这个身体呢？以这个动为静，就是始始终终的在随着它漂流啊。他一会儿动了，一会儿静了，或者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就自始至终就是一直在这个地方上随着他，一会儿生一会儿灭，一会儿生一会儿灭，念念生灭不停留的，就这样的，就这样，你不是遗失了你的真性了吗？就是认假作真了，你把那个动的当成你自己了，你把那个客人当成主人了，就是认假作真了，你遗失真性，颠倒形式。这个性心失真，就是失去了这个，就是说的是这个真实的失去了这个真实，失去了它的真实。性心这里就是失去了真实，任物为己，把那个一切的那个外面的东西都当成自己。外面的东西包括什么呀？包括刚才说的那个旅店的那个，包括尘。还包括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最后一个就是你自己的身体，那也是外面，那并不是自己，那并不是，那还是属于东西，那还是属于物件，那不是自己。这就是任务为己，轮回世中自取流转。轮回世中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于世中轮回自取流转，就是于本无生灭中啊，就是说在这轮回，在这流转，于本无这个动静。于本无来去中，这里就是说的是，就是本无轮回中，你就是妄认，所以有了一个轮回，所以你就是你自这么说吧，你自找的轮回，你自找的流转，你自己活该。哎，这一般讲经不会说自己活该，就是这个意思。这一段就是这应该是到这就结束了吧？我看看啊， 圣经来的是第三个，显见不灭，显见不灭。我看看能不能把整个的这个经文再贴贴。这就是整体的这一段啊，整体的这一段的意思，整体这一段的意思就是佛就说了，说我当年就是这个成道的时候，成道的时候就是为你们讲过法，当时的时候呢就是说过，就是你们这些没有就是证大小乘果，都是因为客尘烦恼所误，这个客和尘它就成了烦恼，就是你们现在说一说啊，你们是因为什么开悟，现在有这个果了，然后乔尘呐也叫乔尘如，乔尘如就是他。他站起来就说了，就是我呢，他是年纪最大的，然后呢，他说他当时就是得了这个就是解他的知见，他的知就是知解是正确的，他所以人家叫他解，要他就是善解善解。他当时那时候他就说了，我是因为悟了客尘两个字成果的啊，就像是客人啊投居旅店，他要在这吃在这住，吃住完毕了之后，他整理服这个行囊，然后呢他就不会就走了，他不会在这住，假如说真正的主人他就不来不回，他一直在这住呢，所以我就想了，哎呀，这个来去的变化的生灭的那就是客人，不去的不来不去的不变化的不生灭的，这个就是一直在这儿的，这就是主人，一直在这儿的，一直在这儿的，这就是主人，这就是主人。就是说客就是不住的，他就是总是有来来回回的，这个就是客。还就像是那个心放晴的那个天空啊，那个光线升起来的光辉升起来的时候，然后入到了空气里面呢，入到了空气的缝隙里面，就会发现空气中啊有很多的小灰尘，这个小灰尘都是摇动的，但是虚空并不动，这样我就想啊，原来那个就是湛然这个常寂的这个就是空，那个摇动的那个东西啊那就是尘啊。佛就说是啊是啊，就是这就是焦尘呐、就是先说了自己开悟的这一个因缘，然后佛呢又加深来举了一个例子，佛是就是很生动，就是拿自己的手掌开合了再开，合了再开，然后跟阿难说你见到什么了，他说我见到您的这个佛手开合。阿难就说你见到我的手是这个开合，是我的手开合还是你的剑开合？阿难说的是这个你的手开合，我也看到你的手开合了，但是我的能见之性，我的见性啊并不是有开有合啊。佛就说了，那你见到谁动，你见到谁静了？阿难就说了，哎呀，佛手啊你这个有开有合是变化的，但是我的见性呢连个不变化都没有，连个静都没有，还有什么动啊，我的见性连个静都没有，还有什么动啊？佛说是啊是啊，然后佛又开始飞光，往右边飞一光，往左边飞一光，然后阿难的头就随着右边那一飞光往右看，随着左边那一飞光往左看，哎，来回一摇。佛就说了，你这头是为什么摇动？他说我看到就是你出光，我就看头的，看你的光的时候，你这左右往我左右走，所以我的头摇。那佛就说了，你这个看光的时候左右摇头，是你的头动还是你的剑动啊？是你的剑动了。阿难就说了，我的头是在动，这个是没错的，但是我的这个剑性呢，我的剑性连不动都没有，哪有一个摇动啊，连不动都没有，更何况有个摇动呢？我的见性上无有止，谁为摇动啊？连个不动都没有，哪还有什么连个不动都没有，哪还更可能有个摇动啊？佛说对对对，然后佛就说了，你看看啊，这个摇动的就是这就是尘，这个来来回回的变化的这个就是客，来来回回的不能一直住着的这就是客，你看看这个头来来回回摇动，但是这个能见之性啊没有动啊，没有动啊，看我的手是来来回回有疏有开有合，你那个剑没有疏没有卷，为什么你总是以那个东西为身呢？以那个变化为身呢？以那个变化为镜啊，你从始至终就只关心那个，念念随着他走，随着他生，他生你就生，你的念就生，他灭你都念，念就灭，你不知道你在这儿你就随着他去了，就是随着认假作真了，你遗失了你的真性啊，你那本来是假的你当成了真的，本来是真的你不注意，你光注意那假的生生灭灭，你就颠倒了呀，颠倒了呀，把你的那个心呢、也给颠倒了，把那个不该是自己的认成了自己，在不该轮回中在这妄自轮回，在这自己流转，这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就解释完了，这整体的又过了一遍，整体的又过了一遍，这个里面呢 举了是两个，第一个是有一个配角，就是焦陈娜这个配角，说了我怎么悟道的，克和陈举了这两个例子，然后佛为了说明，更进一步的说明他，就是问阿难，就是首开合问他，你看这个跟克陈比起来怎么样？阿难说，哎呀，这个我连这个不动都没有，更何况你那个佛就也在试他，就是让他的头动，那你的头有动摇，你的心动没？他说我的心根本就没有一个动，没有一个摇，就是说的是，这不这连个那个连一个静都没有，更何况有摇？就是这两个地方来试阿难都站稳了，所以佛说如是啊，这一段是，但是阿难站稳的这个地方，按经解上来说是这么说的：阿难虽然在这个地方上站稳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没有动静，但是呢，他不一定知道这个就是我们的本性是就是常的，是常的，就是这个湛然常寂的这个常，后面的那个是显就是显见是常。就是说显那个，就是比如说他用了一个恒河做比喻，那是后面的，就是这个事情他没有周遍，没有周全。但是呢，我自己个人觉得，就是阿难能够说的是见性尚无有尽，谁为无助，这个是说的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这个重点就是这两个，就是阿难的这两句话，就是我觉得是，很好的，但是他还不周全，所以他还会对这个见性，这个能见之性啊，还是有疑问。那是后话。我见性尚无有尽，谁为无住啊？见性尚无有止，谁为摇动啊？他知道见性不是这些，但是见性到底是什么？他后面还是不太稳，所以后面还有其他。但是能说到这儿的，按照我们来说的，那是相当不错的，相当不错的。佛是从这儿就是说了，你就是看了啊，看了啊，这些都是客，这些都是尘，你认这个尘干嘛呢？你认这个客干嘛呢？云何以动为身，以动为静，从始至终念念生灭？云何以今如今以动为身，以动为静？这个就是显见不动的，显见不动的。这第二件就是这样的了，第二件就是这样。我看看焦光大师的这个稿子有啥焦光是分了两个，对外境显不动，就内身还显不动。焦光大师说的是，就是飞光往左右摇动的时候，就是用内身来比喻境界。这个就是说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说的是知道哪个是自己，哪个不是自己。这个要分的话，就分得更明白啊，更明白。所以焦光是这么分的，我得把这两个打出来，你们就知道了。分成了两个，就外境对外境一显不动，就内身一显不动。我觉得这个分法还可以，比那个就是那个法界呢，我执见呢，就是那一种的分法要好一些。凡夫见和这个什么见的什么的，它分的那个憨山的那个要好一些。还有一个焦光的一个讲解，我觉得也不错，我把它也贴上来啊。就是佛问阿难的时候，你的头摇动是头动还是见动？阿难说的是我的见性没有止，哪还有一个动？就是在这个地方上啊，焦光有一个解释，他引用了宝智公禅师的一句话。焦光大师是认为这个当知此中但取头摇为发物之端，既知头动而见恒不动，则凡此身往来千里万里乃至恒沙世界，死彼生此，死此生彼，则此见常入虚空，无所动也。就是这一段，就是焦光的这个发挥是不错的，就是说是我不用念了，大概说一下焦光大师的意思，就是说，你就是头摇啊，头摇。这个东西头它可以摇来摇去，但是见性不动。从这个地方上，你就可以悟到这个头是身体啊，这个身体自可以往来，来来回回去到哪儿？去到千里万里，乃至于去无量个世界，乃至于这个身体死，那个身体生，这个见性啊，都是不动的。就是说，以这个地方来破身见了，这个见性都是不动的。假如说这个地方能够悟到死了，他就不会被这个身体所困，恒常不随身转。那就是说的是你坐也好啊，坐也好，还是这个走路也好，是这个躺着也好，还是就是待着也好，这不都是自性吗？ 所以这个地方说了，就是宝智公是这么说的：不起丝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不起丝毫修学心，无相光中常自在。不用起这个，就是因为你这本来就一直在，本来就一直在。它和那个想的那个空啊，隔绝开的那个空啊，就是那一类的，那一类是堕法、堕光影了，跟那个绝对不一样。不是那个你什么都不起念，那个是空，那个不对，那个是堕光影，那个是堕光影。然后这个教光大师还说呢，你看那个禅宗啊，他有的时候他就是就像那个有一个禅师什么开饭了开饭了，每一次开饭了拿个饭勺子在那东跳西跳，开饭了开饭了就在那拿个饭勺子在那叮叮咚咚的在那跳个舞。什么的，就是说他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一直在用，没试过，没试过。但是呢，他不了解的人，他就在这效仿他，他效仿他，他他他他效仿他，他就着一个东西不行。这个地方上焦光有所发挥，这一段，这个是我说的，这个我说的是动的是尘，变的是客。阿难头动见不动，佛手开合见不开合，为什么还要认动为净身？以动为净身，被之所牵啊。这个是就是这个整个这一段说的就是显见不动，显见不动，显见不动，可不是啊，说的是那个静啊，可不是有个静在啊，它是连个静都没有，何况有动？它是这样的，这个不动。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学习一下老人的讲解。老人的讲解就比较长了，不知道这能不能念得完。这个说的是慈，就是给让人心安是慈，拔别人之苦叫做悲，清心就是虔诚啊，就是虔诚，清净无妄。阿难这个时候听到佛反复开示，还是不得悟，但是阿难跟大众已经就是因为他说什么都错，他答复不出也问不出，只好哑口无言。这时的阿难还没有悟到真心，所以更加急切的知道，想知道这个见性到底是什么样啊。所以阿难就是很虔诚的竖掌仰望，请佛慈悲开示。然后这个地方老人有一个转弯，老人说到了这个地方有一个小发挥啊，说到十番显见，有人提出问题了，九次立定到最后的灭受定、灭受想定、灭受想定就是灭尽定，到最后的灭受想定是不受一切受的，这个时候思想没有了，就应该是思惑已经断了，那么分断生死就应该了了。为什么这个经文上说九次立定成功后也不得阿罗汉果呢？这个问题问得好，这个就是在座的大众对这个问题讨论讨论。他也分几点讨论，老人的意思就是说的话，你不明心见性，啥都不叫彻底断，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因为这个教下他分得多，所以就是就跟着这个教下，他会说先断什么，后断什么。哎，等一下，找找老人的稿子在这儿。第一，修行人呐，之所以不悟真心，都是因为着了生死的这个假象啊，在这妄想啊，就像阿难一样，误把妄心当作真实了，所以就是认假迷真啊，迷失了。这个认假作真啊，认假作真就是见惑，见惑的意思就是知见，你根本知见不正，所以见惑就是迷于理，就是道理上不明白。思惑呢是事儿上不明白。修这个灭受想定的人呢，从道理上来说的话，他还是认为色声香味触法的种种的沉浸是实有的，他们最多就是闭合起来，我不跟外境接触，我跟外境不对接，就是这样，所以说他就灭了念想，但是这是暂时的。他假如说再面对外面的环境，照样的什么有什么样的环境，他生什么样的心，所以说照样依旧生心不断，种种迷云依旧就是起灭不停。也就是说，你假如说有一件事儿，有一个困难摆在你面前的时候，心那不就是又慌了吗？那心就不得不动啊。不得不动，所以说老人就说，理不明的话，事儿怎么能够全呢？也就是说的是，从这个角度来说的，按说的话是见惑不断，怎么能够断思惑呢？但是呢，有一种教下，他是说的是先断思惑，再断见惑。现在就争论到底是思惑先断还是见惑先断。所以说啊，受灭受想定的人呐、按照老人的说法，就是灭受想定的人，他不是什么思惑见惑，他思惑见惑都没有除，根本原因还是见惑没有断，知见没有证。所以佛说，虽然能够得九次立定，也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果。 就是说这种人呢、啊，他就有个暂时的定的功夫，这个暂时的定的功夫是他压制到那儿，没有对外境，所以他压制在这儿，压制在这儿的话，嗯，就是说没有对事儿，没有对事儿，没有对事儿，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就不起这些念，不起这些念，但是他并不是真正的见惑思惑断，见惑思惑都没断，根本原因还是知见，还是知见。嗯，我觉得这一段挺重要的。这一段的意思，老人说的，字儿多一点，内容好像是说的句子多一点，但是最关键的是这个，见惑知见是最关键的。嗯，你这个见惑这个地方你扭得过来，其他的就好办。你知见扭不过来，你就在那儿，哎呀，遇到什么事儿慌乱了，就去，哎呀，我定力不够啊，我定力不够啊，就这一类的，在心中心这儿的这个误解特别特别的多，老是这么说，意思我就是要增加定力，我增加定力，乃至于千座后还在那增加定力的，你知见不对，你知见不对，不是定力的问题，你知见对了，什么都是梦幻泡影，哪怕你偶尔被转了，这也是梦幻泡影，也不值得那么去懊悔，也不值得那么去较真儿。时间长了自然就不转了，它是这样的，还是知见的，这个很关键，这个是这一段，然后老人就又接着说了，那个阿罗汉烦恼没有断尽的，这个不是我说的，是那个就是圣曼狮子夫人吼，圣曼夫人狮子吼经啊，那个上面说的，那个上面是专门批二乘小乘见解的。佛就说了，阿罗汉这一类的烦恼并没有断尽，他不是真的不受后有，他并不是真的不受后有，他那个他的烦恼还没有断尽，只有佛是不受后有，他那个经主要是驳斥小乘的，佛在经典中驳斥小乘的地方是有时候是比较多，对，那个是经解，那个是经上的话，那个是佛经上的话。沈师兄啊，你应该多打坐，你多看老人的书，老人的书上都是说的这些，都这个地方是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谁帮你，是你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不能让别人帮，我认为不是让别人帮的事儿，你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再说你先说说你有哪些错误的执见呢，别总是就是弄在我身上，就是最后一招我是没办法帮你的，我们在这讲的都是周边的，就是边边角角的事儿，幕后一招最关键最关键的那一步我帮不到你，还得你自己，就是说我不能帮你明心见性，你说我可以帮你正知见，凑合着行，但是我绝对不能帮你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只有你自己行，对，接着看老人说的第二点，因为注释楞严，因为注释楞严的很多，有的人就说了，九四谛定就是修成灭受想定的时候呢，三界九谛之八十一品，他说的是灭受想定啊，灭受想定就是说的是八十一品思惑完全破尽，但是还有生死妄心在，所以说他们是思惑已断，但是见惑没有断，因为呢见惑断了之后才得无生之日，也就是觉悟不生不灭的本来。稍等一下，我去关一下窗。没事，你那个没事。哎呀，所以说他们是这个。见惑没有破，见惑破了才能得无生之智，就是说他因为他觉悟了不生不灭的本来，假如说思惑破了，见惑没破，他这个没有得无生智，没有得无生智，如果是思惑见惑都破了，这个就厉害了，这就到无学位了，无学位就是不需要修成，就是灭受想定呢，他就是思惑破了，见惑没有破啊，思惑没有破，见惑没有破，属于无生智不得，所以不能证得漏尽阿罗汉，就是他是认为是思惑破了，见惑没有破，这样一来的话就是相宗就引起，他说的这个相宗就是指的法相宗，因为法相宗说了要先破见惑才能破思惑，因为呢就是这个见惑是就是分别的所知障和烦恼障，这个就叫做见惑，这个俱生的所知障跟烦恼障叫做思惑，就是跟我们就是无始以来和我们的佛性同时存在的俱生的烦恼障跟 所知障，这就叫做思惑。所以一定要先破分别二障，后破俱生二障，也就是应该是先破见惑，后破思惑，而不可能先破思惑，再破见惑。比如你要是说灭尽定者，思惑已破，见惑没有除。你要是这么说，他就该追讨楞严经。他说你要是这么说，楞严经就不对，楞严经是伪造的。其实这里可以再说说，就是老人就说，我们细细思量，假如说这个人九次第定修成功了，入灭受想定了，真的就破思惑了吗？老人说，在老人想是没有破。看这一段，老人说的挺有意思的。老人说，在我想他是没有破，没有破，就是因为什么呢？他是压服，暂时私货，暂时藏服起来了。因为他修定的时候不知道是真心，他是用妄心来修的，压制住了，克制住了这个妄心，暂时压制了，不起念头。等于搬块石头压在草上，草不要升起来，这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为草根还在。一旦石头移动或者搬动起来了，草还是要生出来的。所以灭受想定啊，这个是有结束的，结束已满，初定了以后大反。反转，这个时候他的妄心习气会比以前还厉害10倍。这一段后面老人讲的就是玄奘的那个故事，前面说的这些就是意思就是说见惑思惑的问题。老人认为你根本知见不对，你根本就不可能断见惑，你根本就不可能破掉，就是根本知见不对，你根本不可能破思惑，你不能说先破思惑后破见惑，这不合适。老人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我理解啊，我理解老人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啊一定要注意是开知见，开根本知见，见惑就是说的是根本知见这个地方。我记得见惑是88品吗？还是多少品呢？思惑是81品呢？还是什么的？说起来可复杂呢。老人讲这个例子呢，哎呀，玄奘的时候去取经，看到了法师在山里头入定，他是为啥要入定呢？等释迦牟尼佛降生给他说法呢。玄奘是修道人，他跟他相同，他看到山上有水，知道这个山上也有修行人，大家就找啊找啊找啊，年久日深了，洞口呢都没了，这个碎石头啊树啊倒了都塌了，洞口都找不着了，好容易找着，挖来一看，一个和尚坐在里面，那人就说，哎呀，有个死人。玄奘说，这不是死人，这是入了灭尽定的，你拿引磬在他耳边敲就能够出定。结果修行人呢出来之后，看到这个玄奘法师穿着袈裟，很多人跟着他，就说，释迦佛，你来同我说法了吧。他一误认为玄奘说，哎呀，你别以为你错了，我不是释迦佛，释迦佛已经圆寂了，我们现在就是去印度要取释迦牟尼佛说的那个经，我们要把它取回中国来。法师一听，哎呀，我是等释迦牟尼佛出世，我怎么又错过了。哎呀，他已经是降生印度说法圆满，已经圆寂过了，哎呀，我白等了。然后玄奘说，你不要哭，我们震旦现在也有大乘佛法，你可以到我们那边去投生，因为你的身体现在啊，这很多很多年了，身体派不上用场了，肌肉皮肤骨骼都不行了，不能动了，你不如去转生吧。我告诉你啊，你去到这个高屋大堂琉璃瓦黄墙头，你就到这儿去转生。法师说行。三车和尚。我知道。压念会反弹吗？就是说做压念的功夫不合适，你就是做压念的功夫是不对的，这是为了这个。你也别害怕那个反弹，人家三车和尚就是反弹的，人家照样是正果的，反弹过去不就好了吗？你别把这儿当得这么可怕。这么说吧，我就是说句特别特别难听的话啊，你要是肯做功夫的，有的人他要是肯做功夫，他压压念也是好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南永林，他有念头就应该压一压，他哪怕压一压也是好的。对真修行人来说，就别这样，别这样。你就是刚开始修行的人，首先就想做的是压念，因为他都知道那一切的烦恼从念头起来的，他想要去烦恼，首先想到的是压念，压念是不对的。那南永林是为啥修搞不清楚，他反正是他天天的那个念头多的呀，那想法多的呀，就是说是老千寻光看到他唠嗑了，哎呀，
根本停不下来。
根本停不下来啊，就是法师说好就去了。 玄奘法师把他用沙石封好，又埋进去了。这就是后来的三车和尚，为啥呢？他投错了嘛，他都误投的路，误投到就是尉迟恭府里面去了，尉迟恭府里面去了，就是不以为那个是皇帝的，他尉迟恭他当时的那个宫殿呢，屋啊也是挺高大上的，结果他以为那儿呢，投到那儿去了，投到那儿去了，生出来之后习气多得不得了，因为啥呢？原来是一直克制，一直压，不要。要杀不要盗不要淫，现在呢大杀大盗大淫，所以三缺和尚闯了大祸，闯了大祸，就说是皇帝的女人你都敢动，太不像话了，就是只剩下来这个出家一条路了，否则就一定要杀头，除非去太庙啊，就是给皇帝的祖宗那个地方去祭祀啊，去侍奉啊什么的才行，就说是出家的能够免死，这个时候谁也没有办法的，再什么的什么宰相什么也没有用，只好出家。不出家只能杀头，所以他就说了：“我只你让我出家也行啊，你就是要依我一件事儿，就是说把我的女人都带上。最后装了多少？装了整整三车，你看看了不得。所以说翻身之后真是了不得。所以说老人就说了，这个私货真的能断吗？不能断，所以只能说是相似断，相似断，实际上是没有断。我看这个经解看样子还可以再简洁一点，他这个口头语还是多了一点。”口语还是实际上可以更精炼一点，实际上是没有断，所以说见货不破，谈不上破私货。就是看啊，最后这个地方，特的破这个地方啊，最后这个地方上，剁见货没有断的话，谈不上断私货啊，谈不上断私货。见货没有断，你那个私货一时不起，只能是相似断。就老人还挺会说的呢，其实他根本都没断。老人说，哎，算了，就算是相似断吧，实际上还是没断。私货不可能在见货之前断，所以说呢，就是说的是见货明于理，道理上说不清楚，知见不正，如此说能破私货，无有是处。就是你知见上你不行，你说破私货不对，无有是处，无有是处。这个地方上啊，还有一点儿，这个地方我说多了，大家别混淆。就是说到这儿的时候，咱刚才不是说了焦光吗？完了，那个藕益大师呢？藕益大师他就说了，他说，这个有的人呢就比喻，就是比如说是这个前面的那一个是破这个贱货，后面的这一个是破私货，就是说客和臣，客臣不是烦恼吗？他说客臣烦恼就是代表着，就是说就是这个贱货啊、私货啊，就是这一类的。实际上这个藕益大师就说了这一点，他说实际上这两个不能比喻，为什么呢？就是说不能比喻的原因在于啥？他说的也有道理啊。他说，你看那个客人呐，虽然是来回的动，主人不动，但是呢，这个客人来回的动也不爱这个主人，这客人随便走，主人就是不动。这个尘呢，来回的晃，它也不爱这个空，它随便的晃，它也不爱这个空，空它自空，主人他自苦自主。所以说，你拿那个断贱私货这个来说来比喻客尘呢，这个不合适啊。就是藕益大师说有道理吧？实际上断贱私货也是方便说，真正的断贱私货就是没什么断不断，也是一样是这样，也是一样是这样。什么叫断私货？你认真心，自然断私货，贱私货就断了。还是这个意思，这金教师说的花样多，我说的这个大家会不会混淆啊？不会混淆吧？这说到另外一个八卦了，藕益大师就说，你看不能够把它比喻成贱私货，因为贱私货你会说断不断，实际上的话，客和臣这两个地方是不爱的，客自客，主自主，自主，臣自臣，空一直是空。
那你像这老人说先断贱货，再断私货。那你说那个时候，那从根本上来讲，那哪有什么贱货识货？你说，还断先什么货？
就是根本上来说的，不断贱货私货，就是这个，就是说这个最低叫断贱货，最高的话就是成道了。最低也是断贱，但有的时候有习气，一会儿又不这么想了，那属于还需要除习气。
或者是在哪针对什么说？
对对对对对，没不是老千，他还不是老千，他不是老千。昨天因为仨瓜俩枣，在跟齐老师忏悔，可好玩，我看着着急。对陈仲权呐，你这个见思是哪里不懂啊？ 哪里不懂啊？见思，我们先把这个说完啊。所以说，我们老人说了，就是说，纵然九次地定成功了，但是克制所得的定，因为没有证得真正的无生智慧，所以并不究竟，不能够证得漏尽阿罗汉果啊。就是老人说的意思，就是说九次立定，成功了，但是说的是，因为他没有真正的开知见，没有真正的开智慧，所以他不究竟啊，不能证漏尽阿罗汉啊。见思这里不懂，见思啊，就是教下分的，教下就是这个疑惑啊，所有的烦恼都算是疑惑，这个疑惑可以分成几种啊，见惑、思惑啊，还有这个尘沙惑呀。就是这个，就是还分得细的话，见惑、思惑、尘沙惑、无明惑，这都来了。但是粗分可以分的是见惑跟思惑，天台宗分的是就又分了有尘沙惑之说，见惑、思惑就是见思二惑，见思二惑就是这么说吧，就是见惑上这老人不是有解释吗？见惑就是根本之见，根本之见，这叫见惑。思惑呢，思惑就是说的在事儿上，你到事儿上的话，你还是会有疑惑，会有烦恼，哎，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就又有疑问了呀，又有烦恼了呀，这一类的就叫做思惑。老人的意思就是先断见惑，再断思惑。实际上教下不是这么说的，教下有的时候是说的是先断思惑，再断见惑。还有的时候说的是，就是说，就是比如说是他那个某一个小乘的，你可以说他见思都断了，也有这么说法。就是教下上对于先断哪个，再断哪个是有说法不同的。老人的意思就是先断见惑，再断思惑，就这么说吧。就是说的先要知见证，然后出习气。根本知见对了，其他的知见还不周圆，还不周全，其他身上还迷糊，甚至其他身上认假作真了，又颠倒了，这都有，这是习气，这一类的都属于思惑类的。陈师兄，你看看你具体的还有什么问题？老人的意思是说的，就是说这一段，就说是见惑思惑。就是说，是先断后断的问题，先断后断的问题。老人认为啊，你根本知见不对的话，谈不上破私货，必须要根本知见对。你根本知见不对，其他做其他的功夫都是压浮。所以我们呢，先要说根本知见，其他的事儿先放一放。我们很多师兄都是着那个善相，从修心中心开始，一直在克制，一直在压浮。能不能先断是私货，还是？先断私货，再断贱货。你问的是不是多了一个是字啊？老人是不同意这个观点的。这就像先正体再除习气是一个道理。贱货不破，谈不上破私货，因为贱货是道理上说不清，知见不正。如果这样能够破私货，是无有是处的。这个在于贱货跟私货的定义。贱货是知见不正，是迷于理，道理上不明白；私货是迷于事儿。私货是碰到具体问题了，迷瞪上去了；见货就是根本的知见不正。这么说吧，三观不正，感觉有见刺。哎呀，没有见货，私货没有断之前，你就是说有个见刺。实际上，见货破了就没有见刺，见货破了就是没有一个见刺，没有一个见刺，一直这样没有见刺，没有见刺里不妨再分见刺。这个地方有见思，你这么说吧，先正体再启用，先正体再除习，行不行啊？这算不算有见思啊？这你就说说这三个算不算有见思？先正体再启用，先正体再除习，先自利再利他，这三个算有见思还是没有见思啊？等一等，看他怎么说。不是排除这个见次的，偶尔的时候需要分也不妨分。有时候说剑法，有时候说盾法。这个地方啊，就是说这个见次，说这个见次的时候啊，也要就是说，就是不能够把思绪弄颠倒啊。有见次。这个陈重权呢，说到我们的根本点儿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这样。你现在有这烦恼，有那烦恼，有这个害怕，那个不安，有这个毛病，那个毛病。修心中心呢，它是先断除这个毛病的根儿，毛病可能还没有那么彻断，这是有可能的。先断除毛病的根儿，然后毛病才除，是这样的。先把病根治了。 症状有的时候不是一下子消失的，症状还有，但是他病根儿没有了，是这的，这很正常。无中有路出尘埃，这句话怎么从这儿来的？无中有路是出尘埃，是说的是你证到一切皆空的时候，正好这个时候全体即用，这个时候叫无中有路出尘埃。看看陈仲乾的这个弯儿拐过来没有？要实在拐不过来，你再慢慢的问，咱再交流，师兄们也可以给他都解释解释。我的解释不是完美的，师兄们你们谁看着看出来了？就是他的具体的疑问在哪儿？然后大家也可以解释解释，大家多讨论。前面讲了，就是老人说了，显见前面讲了第一番显见不亏。明暗不窥，显见非眼。显见非眼就是我们能见之性一直在，不是因为有眼根儿才能见的。眼根儿它是见性的增上缘，可以使见性起作用，就像是灯光帮助我们眼睛起作用是一样的。老人又回忆了一下，佛用伸手握拳来打比喻，就对阿难说：“我的手一握成拳，没有手前头的拳头就没有了。”阿难也是这么认为的：“我有眼睛能看，没有眼睛我就不能看了。”所以佛说，你看我这用拳头比喻眼睛，对不对呀？佛阿难说很对。实际上呢，拳头可以变来变去，但是见性是不对的，不动的。见性不是因为眼根存在还才有。假如说眼根没有，但是它还是能够见到暗，这个见暗还是有见的，所以能见之性一直在。见闻觉知的这个心，是妄心对妄境升起来的。前尘如果没有这个妄心也就没有了，所以说用这个心来修行的时候，当境没有的时候心就没有了，那变成什么了？那变成龟毛兔脚了。龟毛兔脚是无所有，是断灭见，怎么能够法身妙用呢？所以十番显见呢，通通代表我们的真心，真心是一直存在的，不是境界有才有的。这是第一番显见。第二番显见就是说，不动的是客人，动的是主人，所以用主客来比喻。楞严经这个见次修学也是这个意思，先明心见性再出习气，就是这个意思。我知道大家想的什么，然后就伸出来了，棉软如兜罗棉的，就是亮如这个网向光的手掌。这个不一定像是我整理的，这个亮字儿我不会用这个亮字，我觉得是这个亮是那个亮吗？哎呀，用这个亮也行，这个亮是广东话才说的亮，亮仔一般很少说这个。像圆圆的车轮一样张开五个手指头，从自己刚刚成道在鹿野苑五比丘的时候讲起，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如是四众阿若多即焦陈那。阿若多是名字，焦陈那是姓啊，他两个是一个。佛刚出家的时候派这五个人，就是阿若多、实力迦舍、俄鼻拔提、居利，这五个人跟释迦牟尼佛一块儿在雪山时修行，但是他吃不到苦，吃不了苦头，就离开佛去鹿野苑了。就是这个鹿野苑，就是波罗国以前养波罗国王以前养的，就先来住他们。佛相机说法跟他们说了苦集灭道，让这五个人先得度成了阿罗汉果，所以佛现在就叫他们来现身说法，以破阿难的迷昧。这个客是指客人，尘是尘境，见性不动是主人，动摇是客人。客尘是打比方，妄心就是客尘。我们修行的人假使认的是妄心，那么就是认客尘，客尘迷住我们的真心，我们就修不成菩提道，证不成阿罗汉了。遇事的时候对境生心，烦恼就来了，这就是为客尘烦恼所悟。佛问这五个人，你们当时是怎么开悟的，后来是怎么证成圣果的呀？这个时候乔陈那就起来了。乔陈那，乔陈那他的年纪高，年高德少，所以称为长老。他是佛说法的时候第一个解而悟道的，所以呢他是独得解名。这个乔陈那当时就是在客尘两个字上悟成道，悟道正果的。我们就是说我们的身体啊始终在生灭变异，就像客人和灰尘一样，客人不能长度，总在来来往往，灰尘是浮动不息摇摆不停的。我们的肉身色相也跟客人跟灰尘一样，都是来来去去不能常住的。然而有客就有主，有尘就有空。那么这个主人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今天到这个房间来，大家都是客人，一会儿都要走了，但是老魏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他是不走的。这个是不是在牧牛老人那儿讲的？牧牛老人就姓魏。 老魏是这个房间的主人，他是不走的，所以主人常住，客人不能常住。我们修行也是这样，我们应该看常住不变的主人，而不是来去不停的客人。这个主人就是我们的能见之心，这是第一番显见说的。这个见性不是眼睛，而是一个常住不变的性体。我们现在的错误就是认客人不认主人，反倒错认这个身体幻象是自己。但是这个身体啊，一刻不停都在变化。你现在科学家都说了，我们的身体细胞一直在新陈代谢，没停过。大约一个月，你身体上的血液都换了，早都不是以前的样了。但是我们还是认这个幻身为实有，只认这个我，抛弃了主人公。实际上啊，有尘呐、啊，就一定有空。尘是对空，客是对主，对客尘对应的就是体空。我们要用着有从这个来去变迁的客尘呐、啊，能够体会到这个它的客尘背后的这个体，这个体是其体常空，不来不去的。交尘呐就是这样借着客尘这两个字儿而悟到的，所以我们呐也要借着这个生灭变异的客体，然后悟灭这个不生不灭的性体，而不要误认浮动法尘。你看看世间这些不是都是认客尘的吗？都是执着个家庭，为了妻子儿女金银财宝而在世缘里烦劳一生，劳劳碌碌，到最后一样东西都带不走，赤裸裸来赤裸裸去，到走的时候还不是赤裸裸只带一样东西走，那就是业，业把你带跑了，你造的业扔不掉，跟你一块儿跑了。但是焦晨呐、啊，他就很聪明，佛跟他说了之后，他马上就悟到了，哟，有个不动的，他看到了性是常而寂，体是真而空，这才是主人，而不是纷纷扰扰的沉静之相。后面老人说的这个好玩，后面老人说了，其实焦晨呐、啊、这样悟也还只是小乘的悟道啊。老人后面说的好玩，因为他是相对于客尘得的空体，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再进一步，空也不可得，这变动不息来去不停分断生死的客尘，当体就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妙真如性。不生不灭不是死的不生，不生正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正是生，就是那个你看着这客人来回走，这正是生，这就是大乘的无生法忍了、啊、所以呢一切实处身心不住境，尽管奇妙用好了，这就是了变异生死。小乘和大乘就差这么一点点。老人讲法好玩，老人能讲到这儿，老人能讲到这儿。这个焦晨呐悟道，就是说的是这个也悟得不错，很不错。但是呢，他就是有一点儿，他没注意到这个相对于客尘得到的这个空，这个空也不可得，这个空也不可得，这个变动不息、来去不断的这个客尘，当体就是空。生就是不生，不生就是生，这就是大乘的无生法忍，看着没？这不就解释了无生法忍吗？
统一和交叉都没想出来，
没有任何人提这一段，没有任何人提，客就是主，没有任何人提。到了这儿，交光啊、偶义啊、憨山都没说，这一点绝对都没有，这一点我作证，因为我都看了。那个憨山的是不是我没看完呢？没看到这儿啊，反正我今天手头上没有憨山的，但是焦光的跟偶义的都没有这个。焦晨呐接着说，就像是商人旅客到旅馆里投宿，或者睡一夜，或者吃饭，完成了之后要整理行装继续赶路，而不能一直住着不动。但是他假如真的是主人，就不可能走，会在这里常住。所以我想，凡是来来去去不能常住的，就是客人；常住不动的，就是主人。老人就在这感慨了。你看咱们这个幻身呢，在世界上也像旅馆里投宿的客人一样。这个地方就是说过嘛，古文贯旨里面就有一句话，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啊。你看看天地就是我们的旅馆，不是这个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这个逆旅啊，逆旅不是逆的旅，它就是指的是旅馆，旅馆就是逆旅，就是逆旅，就是天地啊是咱的旅馆，咱们来天地走一遭就是客人啊，烧烧吃吃，事儿完结了就走了。就走了，就是说的是这个所谓的事儿，就是我们要在这个事儿世界上造就一番事业，成就一番事业。老人说实际上都是成就这一番世界，实际上是造了一番业。到后面无非是老死，要死了要走了，就是宿业完结，新业成就，就是我们过去世的这个业，这一世已经都是降完了，这一世所造的业又将成就我们的来世，这就是处装前途啊。老人的解释后面不懂，你说的是哪儿不懂啊？是说的是上面的还是这一段的？是说的是这一段经解的还是上面那一段的？ 上面的。是这一段吗？阿罗汉还有个空在吗？阿罗汉，如果从果位上的阿罗汉，阿罗汉属于小乘的，他就是他不会这个留恋世间的这些事儿，但是呢，他留恋出世间的事儿。他认为就是世间的事儿都是不空，这些不空都不对，他要求一个空，这就是有个空在。这是说小乘果位上的阿罗汉是这样的。赵丽萍就是具体的是哪儿不明白啊？这个地方就是说的是相对于课程，他悟到了这个空。老人不是说了这个空也不可得，以后也不是分得那么清楚，客就是客，主就是主，客当体就是主，就是这一段就是这个意思。朱师兄的意思是也不能着一个空，着一个空跟着一个有是一样的，尘劳现起吧，还是仙字啊？这一段我就又精简了一下，分段生死来去不停，这都是课程。课程当体就是不生不灭，不生不灭不是死的不生，不生是正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就是不生，这是大乘的无生法忍。赵丽萍，他具体的你的问题在哪儿？
没有的话，我们就继续还是怎么着？
今天是咋的？
今天啊，看看具体的是哪儿不懂？这个地方只能做悟道的因缘，只能做悟道的因缘，但是不能一直割裂成一个是空，一个是尘，一个是住，一个是不住，不能这么一直割裂。这个地方可以有一个悟道的因缘。再说了，实际上阿难他后来说的意思就是，我连个动，我连个静也没有，我何况是动呢？其实阿难也说到这儿了，不是留一个空，不是留一个静。嗯，不知道咋解释，我没法解释。我可以解释，可以解释，那解释都不行，就是这么说吧。对，色就是空，你不理解。是不是你不理解这个？对这个不理解吧？我到这儿没法解释，谁能给他好好解释解释？先打字打一打。这个地方是正道的，实证的，实证到这儿了，实证到这儿了，就是这么说吧。不生正是生生不息，生生不息就是不生，这是实证，实证境界，体相不二，水波不二。那你俩有共同语言，你说我都不会用这种词儿。菩提即烦恼，你有个菩提在，它就成了烦恼了，它耽误你的事儿，这个很好解释啊。赵丽萍，你跟那个焦陈娜的，就是老人说的这个就很像，你知道吧？因为你原来烦恼很重，通过修法烦恼没了，法喜充满，所以你咋说？天哪，法这么好，怎么会是烦恼呢？你接受不了，心中心法太好了，你还接受不了，你还接受不了这个说他说这个咋能说他是烦恼呢？接受不了，接受不了。你知道这个法的本质啊，就是虽然是有打坐，但是它本质上就是说的，并不是让你就是死打坐，并不是死打，它是通过打坐来开智慧的。开了个智慧是什么？开这个智慧让你发现这个烦恼不是事儿，这个地方烦恼不是事儿，这个智慧也不值得留恋，是这样的。实际上法不存在好和坏，但是你是有过的，因为你有烦恼。你有过错，你有烦恼，你有烦恼，所以你有过错。法它是对治烦恼的，你要是没有烦恼，这个法也没有，法是一无是处的，法就是用来对治你烦恼的。所以说法并不是好，只是说你是糟糕的，你是烦恼重，所以你一修法的效果特别特别好。你没烦恼的时候，法要搁到一边，这才是佛法的真正的味道。当然了，它有这种对治性，它这种对治性是很有。赵师兄他可能是正好在对峙的兴头这儿，就是说好的不得了，就是就好的太好了。你说我也不能说不好，我说不好是不对的，但是你说好那更不对。他是刚开始修，刚修不到三百座呢，应该是还不到三百座呢，就是好的不能再好的时候了。全世界的人呐，你们为什么不修啊？就是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咋那个，他不是觉得打坐舒服，他就是断他的烦恼，断的力度很大， 他马上就变了个人儿。不是法好，是因为你原来的烦恼是过错，你不应该原来有那么多烦恼，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你别纠结，你就是好，就是好就好吧，你暂时搁到这儿，再往前修就不一样了。后面你没烦恼了，没烦恼了你也继续修，看再体验体验这个菩提是啥味道啊。前面是有烦恼了呀，一断断的可快，这法太好了。后面你没烦恼了，你再接着修修，再咂摸咂摸它的味道。烦恼都是你自找的，没实名的不知道是哪个，但是看样子好像也是修金中金的。时间到了，看看老人说的到哪儿了，说到这儿了。解脱烦恼，解脱烦恼并不等于，有的人他是降住了粗的烦恼，他降住了粗的烦恼。认清现实，认清现实就是说的刚才说的断见惑，你得开根本之见，菩提也不可得。这么说吧，赵丽萍，这个法太好了，佛法太好了，这个东西你也不能一直留着，你要留着它你就影响佛法的好了。说佛法呀有两种说，一种说哎呀这佛法不好，这是属于是减损棒，减损棒，这是谤佛，这是一种减损。还有一种，哎呀这佛法太好了，佛法太好了，佛法太好了，天天说这个，这属于增益棒，这属于增益棒。你也不能留这个好，你留这个好啊影响佛法的好，别加多加一层这个污染。这就是莫谤我好，说我好也是谤我，莫谤我好。菩提去烦恼，他绝对不承认菩提是烦恼这个事儿，就是说好事不如无。对，你没有一个烦恼，你也不用修个法解决烦恼，这是最好的。赵师兄，看看还有啥，没有的话今天就这样了。他还没考虑知见，他就说这个法太好了，还没考虑，还没功夫考虑知见。这个法非常的好，太好了，他现在是这样的。一下子的烦恼啊什么的挂碍少了很多。什么叫做见惑思惑，上面说了根本之见不对，这是见惑。其他的在其他的枝枝节节上还有疑惑还有烦恼，那个属于思惑。根本见惑属于知见上的问题，其他的遇到具体的事儿再有什么疑惑那属于思惑。所以见惑是根本之见，思惑是属于事儿上的。当然了你查佛学大辞典它解释得很文绉绉。你劝家里人学佛劝不动咋办，家里人劝你不学佛不是也劝不动吗？我看你们两个打平手可以了，知足吧，这个东西勉强不得，各有各的因缘。淡泊说了，淡泊说我们劝你劝坐劝了可长时间也没有劝成功啊。还是要你自己肯回头啊。淡泊举的这个例子好玩。到这儿了，到这儿了，时间不早了啊。今天就到这儿了，下个周五见，周日见。